所以读书好的人强的人有好处，但是另外一种人就很严重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是一个教授级的，他素食没有善根，你跟他讲佛法，他会就是说，哎呀，那些都是愚夫愚妇啦，那都是骗人的啦，是不是？我也读到博士，教过多少大学生，是不是？来啊，你这样的法师来跟我辩啊，是不是？三句话我就当他闷着头回去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是所知道的障碍自己，障碍了自己。也台湾有一些节目啊，节目也讲到佛教这个区块啊，因为不懂啊，开始就一直批评出家人，在这个所谓名嘴啊，也开始也批评出家人啊，不太能够收敛，这问题是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办法。这佛教讲的叫所知障，读到这个还不是普通的大学哦，都是牛津、剑桥啊、哈佛大学的，这佛法他就不懂啊。批评别人就是这样批评，那我听了以后哇，晕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所以啊，感叹了。书读的多有两种，一有好处，看他素食有没有善根；二有坏处，自己书读的多，怎么样拉都拉不进来，因为他自以为是啊。书也没有人读比他多，这个叫做所知障的可怕。这佛列为障道根本，贫穷邪道难，贫穷邪道很难，没钱呢。是不是啊？贫穷邪道难，六根不具足邪道困难，再来所知障太障自己的圣道，因为世间法懂得太多，反而把不生不灭永恒的真如本心掩盖了。问题你该跟他辩论，你讲不过他，他讲过来也对，讲过去也对，他那个对是世间的语言文字修饰得很妙啊，让你引导你错误的感觉，但是对于正悟的人听了以后知道好好笑，那你讲什么也没有用的。因为佛教论一个 A 这个点就是错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他如果没有空掉那个观念，用那个观念辩论，对不对？那就永远辩不完的，永远辩不完的啊！你说木瓜是什么事？木瓜是黄色，对不对？有科学家他不是这样讲的，木瓜没有色，是光显色，是光显色。然后更近的科学就是，不是木瓜黄色，也不是光显色，是你脑筋里面制造出来的颜色。就开始一直甚至讨论了，是脑袋瓜制造出来的颜色，万物本身就没有颜色的，谁定掉它叫黄色啊？是不是？要不然你这个灯光全换了红光来打的话，这就木瓜就不是黄色的，知道吗？所有的光线全部改变，脑筋里面又创造另外一种颜色出来。世间啊，你怎么变都没有办法得到定论的。佛陀说法无定法，这所知障就会障道。接下来，可知入道之难，真难以登天。这也是师父常常讲的，佛法真的难，真的难。吃两根素菜比较简单一点，像中午我就交代华圣师啊，叫那个便当要叫一点咸咸的，吃素简单正道难，很难。所以我常说呀，众生真的不好度啊！你们来到弥陀寺或文殊讲堂，师父真的很赞叹大家，也很珍惜这个因缘。然后师父，你为什么这么辛苦？那你想想看，他们要办一趟来台湾， 对不对？多难啊，证件送出去退回来，送出去退回来，送出去又退回来，对不对？你们来到这儿的地方，我真的很珍惜，非常的珍惜。何况啊，来这晚上啊，才讲两个半钟头，那没什么，是不是？所以，我愿意用点时间呢、陪陪大家。你们都那么难办的签证都办过来了，我还不陪陪你们，那说不过去的，是不是？底下。诸佛以八苦为师啊，成无上道。诸佛以八苦为师啊，成无上道。八苦就是生老病死苦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人生之所以成道，我告诉你，苦撑起半边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苦你才觉悟啊。接下来又佛令弟子最初就修不净观，观之久久就可以断惑证真成阿罗汉，则不净又为清净之本。所以佛法但看你的角度啊，诸位，这个宇宙当中没有水是不能产生生命的，所以水就是点燃生命之火，水就是点燃生命之火，而火就是让生命流动的水。再解释一下，一下子还听不翻转不过来啊。水有水才有生命，所以水是点燃生命之火，等同点燃生命的火把了。而火例如太阳，没有温度的话，全世界都不能活，而火让生命流动如水。如果没有火，生命怎么流动啊？不流动，这个生命怎么成长啊？对不对？从阴到果一定要有暖，就是热气啊，太阳光啊，温度啊。所以记得水是点燃生命之火，而火是让生命流动之水。佛教讲的四大是不能切割的啊，水、火、地、水、火、风是一体，说是四也对，说是一体也对，看用什么角度，不能独立存在。佛教讲的缘起法是人生宇宙的真理，离开水没有生命，你离开火也不可能有生命啊！哪一个人不仰仗太阳光能量而活的？动物、植物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句话是很有哲理的。水就是点燃生命之火，火是让生命流动的水，非常有学问的。谁讲的？师父讲的。彼具如舟之人了无有苦，所以不能入道，所以无苦不能入道。南阎浮提的苦事很多，所以入佛道以了生死，莫能穷数，就是不计其数的。因此如果你上半辈子太顺遂的话，后半辈子记得苦有目的，回去好好的定功课，念佛持咒，一心一意深信净土切愿然后好好的如实的念佛熏习。还有一点，你每天要念那个毗卢遮那佛，一杯水摆在佛前念108遍。如果你有空，奶奶或者爷爷你有空，反正你责任已经了了，早上放一杯水持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108遍，再来晚上也持108遍，那个水你自己喝，倒在矿泉水里面全家都喝，你命中不需要助念，你的神识自然超脱到净土去。 自然的灵命中啊。所以这个是有根据的，是有根据的。因此如果你住在很偏僻，我也不知道你住在哪里，比如说你住在漠河，你住在漠河就是黑龙江最北边叫漠河，知道吗？接近俄罗斯那个地方，俄罗斯那个地方啊，几乎没有佛法，几乎没有佛法。哦，大陆有一个你知道吗，叫做最北极的北极村。你说你怎么为什么什么都知道？知道，那怎么会不知道？是不是什么都知道啊？那边呢、啊、你说要有佛法很难，你命中要谁跟助念？如果那天暴风雪，就像北海道一样下雪，下多少？2公尺。这北海道一个晚上下来2公尺，比人更高啊！那个奶奶第二天门打不开啊，全部都是下雪，对，对着慢慢一挖挖，一点点慢慢挖。然后那个记者问那个老奶奶：“你喜欢下雪吗？”她说：“我很讨厌下雪，我恨下雪，什么都不能做，我很讨厌下雪。”哎，不是像台湾，台湾人你看，这台湾人因为没有见过下雪嘛，啊，在合欢山下雪了，车子开开了，那车子会滑，车子还要加那个铁链，知道吗？铁链能够转动啊，我的意思就是铁链在震动的意思啊，然后震动开上山，开几个钟？开7个钟头，开7个钟头去看什么？去看那个下雪，下雪。有一次，人就是这样子。有一次啊，台湾团哦，去北海道玩。冬天，且下大雪的时间去台湾团，第一天去啊，通通是雪，来呀、啊，拿起雪来，拿雪杖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然后做一个一顶帽子，两个眼睛，啊，一个鼻子插一波萝卜，鼻子搞了，啊，这样子啊、哦，打雪仗。第二天又下大雪，-40度，然后。就问了，哎，这里到一个景点了，一半的人就说你们下去就好。在第三天，又就到另外一个景点，又下大雪了，啊，然后就哎下去啊下去，一个都不下去。然后呢，导游说下去，没有人要下去，你自己下去。第三天下大雪了。没有人要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后来再到哪里呢？对，把我们再到那个 shopping mall， shopping mall 知道吧？ shopping mall 就是购物中心，哎，去买那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啊，就知道人啊，好奇心，夫妻的感情也是这样，刚看的时候很新鲜，怎么百看不厌？是不是？哎，年轻的时候，人家车子开过来，因为护着男朋友要死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就叫未来的老公，让女孩子的头就靠过去了。电影常常这样演的，哎，开车不看路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啊，结婚了10年20年，车子开过来的时候，撞死他。这感情变化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人哦，这个新鲜度哦，这个保鲜的时效只有几年而已，哎，几年而已，很短的时间，没有那个百看不厌的，那个不可能的，这就是哦，所以新鲜的时候啊，结过婚5年10年了，是不是？就。变质了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佛，不要醉生梦死。接下来 假使世间绝无生老病死，如果这个世间都没有生老病死，也没有刀兵水火这些苦，那么每一个人就会醉生梦死，与逸乐，逸就是安逸快乐当中。谁肯发出世的心以求了生死乎？谁愿意了生死啊？世间都这么快乐，是不是只怕没有智慧？只怕没智慧。电影的桥段都是这样子，韩剧也是这样子的啊。出去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啊，也前者哎呀，这一幕看了几百次了，这老梗呐、啊。但是这个收视率就会飙高，是的啊。这一幕就是这样，有几个幕是固定的，一啊就是。这女主角一定会碰到寒冷的天气，为什么那么巧？寒冷的天气，男人就会脱下他的外套，或者披上去，他就是非常感动。这个桥段不管哪一个，虽然是老梗，但是这大家都喜欢看这个，哎，这女孩子就感动了，是不是？后来就不知不觉的醉生梦死的嫁给这个死老头。后来才讲的。好，这第一个桥段啊。第二个桥段，电影一定这样演的，电视剧怎么样啊？两个人不管是骑车也好，一定会摔落滚下这个山坡啊。怎么摔？女孩子一定在下面，男孩子在上面，就觉得两个很尴尬，很尴尬。你看我，因为那是一种巧合，这种老梗的电影还可以骗着票，哎，真的就是骗票。接下来啊，第九，义就是、啊、开示在家的善男信女善信，是伦常大教所学佛一事，原须恪尽人道，方可趋向。看小字的说，佛法虽然是出世间法，实在。世间法中做的是法出世法，本来无二法。诸位，离开世间法就没有出世法，离开出世法也没有世间法。良正因为以佛教该就是包括是出世间一切诸法，故于所以对这个父亲言这个慈啊，我们讲慈父，对这个子要讲孝，就是孝子，各令尽其人道之分，然后修出世之法。譬如欲修万丈高楼，必先建筑地基，开通水道，则万丈高楼方可真修，而且可以永久不坏。若或地基不坚，必之未成而坏。过去的白居易问鸟科啊，禅师，这个鸟科啊，就是鸟巢的意思。怎么说呢？如何是佛法大义呀？鸟科禅师就回答了，说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欲学佛法，先须克己。克己就是控制一下你的心情，你的行为举止。就算你一个人在你的房间没有人看到，你也会把你的行为举止调试得不过分。事事皆从心地中真实做出，不能虚伪。若此人者，乃可谓真佛弟子。意思就是说，有人也好，私下独自啊居住也好，都把自己身口意管理的，或者是控制住非常好。如果他的心是奸恶的，想要借佛法啊来免罪业，也就是说啊，我念念消灾延寿药师佛啦，啊，但是我先去做一点坏事，他就不晓得佛教的真谛。师父那一天已经跟你们讲了， 佛教的最可贵四个字，依教奉行，自然免除灾难。现在不是我坏事做一点，再来念消灾延寿药师佛，这样可行吗？不可行。因此啊，印光大师说，欲借佛法以免罪业者，违犯了因果，何意于先服这个毒药再服这个良药？听到了佛法就必须这样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直截了当，自尽其意，施诸佛教。所以一其身轻体健，年年寿永，就是啊，延年寿命比较长一点，岂可得乎？意思就是说，不能做违背因果的事情。二三二，这你已经起趋，这印光大师的信件的回函，回答这个在家居士的，这你已经娶这个妻子，当场以月亲，月亲就是令双亲喜悦了，之心为念，你已经娶老婆了，应当常常喜悦双亲，就是令双亲有一颗喜悦的心，要孝顺他为念。夫妻要互相恭敬啊，也不可以因为小嫌隙一点点小误会吵得不可开交，到最后或致夫妻不睦，来伤父母的心。诸位啊，印光大师讲是这样讲哦，在台湾发生很多不幸。最近上个礼拜报道的，有一对夫妻啊，平常吵架啊，吵得很大声，邻居都听到了，然后吵得很大声的时候，这个老公啊离开，很气，就放火了。放火，因为老婆也不让，两个针锋相对啊，死对头，吵到邻居啊都有听到，他们已经好几年来夫妻都不和睦。后来放火烧了，一对儿女全烧死，老婆也烧死，妈妈也死，一念嗔恨心，后来抓起来了。他讲了一句，我只是想简单教训他而已，我只是想教训一下老婆。四条人命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老公就是这样子，常常吵架，然后到了放火，一下子烧死四个。你后悔啊，来怎么来得及？爸爸放火烧死老婆，烧死。自己的儿女，烧死妈妈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人嗔恨心不能那么重的，要冷静一下。接下来中庸这么说，说妻子好合，如骨色情。哦，你们夫妻之间跟妻子两个要和好啊，就像骨色情变成一个合音，兄弟啊，即戏戏就是要合作啊，和乐且单，单就是安逸。如果中庸这么说啊，如果丈夫跟妻子儿女啊能够好合，全家都协调，那么兄弟姊妹戏就是能够合作，家庭一定很快乐，而且很安逸。一儿四家，乐儿妻奴。既然建立了这个家庭，你的心应当合宜融入全家，叫做一儿四家，就是你的心必须融入全家。简单讲，老公有责任扛起一家的责任， 那老婆很娴熟啊，很娴熟，带孩子在家煮饭啊，做一个良家妇女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，现在因为是职业妇女，大家都上班，所以连老婆也很忙啊，就是请一个奶妈或者是啊阿姨来家庭啊照顾。现在都变成这样子了啊，小朋友父母亲很忙，都是职业啊，都是请人家来照顾小朋友。这勒尔妻奴啊也很快乐的，妻就是妻子，奴啊这是一种子女的总称，叫做奴。就是这段的意思，八个字的意思，就是说啊，做丈夫的人心宜应当和顺，融入整个家庭，扛起这个责任。做丈夫的人应当乐于跟妻子儿女好好的相处。子曰，孔子这么说，父母其顺以后，这父母的心我们应当顺心，而且常常问自己，我有没有顺着父母的心啊？问自己，父母的心能顺着他吗？要恒顺父母的心，表示孝顺啊。盖言夫妻兄弟和睦，则父母心中是顺悦的。现为人子，不久你会变成人父。你以前是人家的儿子，这父母亲的姑娘，哎，长大了以后你又变成人家的父母。如果不自行悦亲之道，令双亲喜悦，怎么样，自己也会生出忤逆不孝的儿女，就好像有一种果报。譬如娃屋盐潜水，就是也就是说，我们啊用瓦片盖的屋顶，这个屋檐呢、啊，滴水是一滴接着一滴，一滴接着一滴，会模仿的，会模仿的，啊，爸爸是什么样，儿子就会模仿；妈妈是什么样子，这小姑娘就会模仿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做父母的，做做榜样。给下一代的人的点点滴滴照样来，也就是说我们屋檐的滴水是一滴接着一滴，我们文化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啊，父传子母传女啊，子女会看着父母的榜样学习的。所以父母不能有坏的榜样，就光老矣我应光啊，年岁已大，没有办法常常训示啊，训导你们，开示你们。你肯努力尽子道，做儿子之道，孝道，则便可入圣贤之域，将来往生西方，乃如所得之法力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从世间法来讲，这个五伦纲常你要做得很好。做爸爸有爸爸的样子，做妈妈有妈妈的样子，做儿女的有儿女的样子，一代会学一代。第二，千万不能做违背因果的事情。如果你想往生净土，那违背因果就很麻烦，欺骗得了众生，但是欺骗不了佛陀。佛陀是何许圣人呢、啊？的大神通让你骗呢、啊？怎么可能？接下来，人生世间呢、啊，善恶各需辅助，需要帮忙，需要一个好的外缘。碰到恶的，你就有恶的因缘；碰到好的，就有好的因缘。师父已经重复讲过。你要选择圣善之事，你要选择好的同参道友，讲过了无数次，因为那个频率对你太重要了，方可有成。虽 也就算天众，天众之圣，天众就是一出生，简单讲就是上苍给他有圣人的条件，一投胎转世就是圣人的胚胚胎。我们常常讲说，哎呀，这个姑娘很漂亮啊，一出生叫美人胚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哦，有的人一出生，呀，他的人格完美，做事尽责啊，通达情理，能够宽恕跟包容，所做符合圣道，这个是先天的圣人。所以天众之圣，就算他一出生，上苍给他有圣人的条件，还需要什么啊？贤母贤妻，还是要贤母贤妻，就是要仰仗的母亲，要不然就仰仗的好的老婆，以辅助其道德。况其以下焉乎？何况那些根气很糟糕的庸庸碌碌的人啊！一故太任有胎教，太任啊，也就是周文王的母亲，哎，文王的母亲就是太任有胎教。那么周文王，这是一个世间的圣人，他有圣德，所以文王生有圣德，就是有一个好的母亲，有一个好的母亲，有胎教，接下来，所以师战其行于寡妻，啊，师就是，我们以前呢所说的《诗经》啊。赞叹，赞叹怎么样？行行就是用这个礼法接待啊，有一定的法则叫行，就是说啊，说赞叹有一定的礼数礼法，对这个寡妻乃至于啊兄弟，兄弟。简单讲就是夫唱妇随的意思啊。至于兄弟妻子也是一样，夫唱妇随，兄弟也是一样，有一定的礼数一定的礼法来接待，以御于家邦，更进一步的可以统治整个啊家族和这个国家，家邦就是国家啦。这句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文王一出生是因为他的母亲太任有怎么样胎教，从他怀孕他就好好的教导他，所以诗经有时候会赞美怎么样其行，用这个礼数礼法来对待寡妻乃至于兄弟，就是自己的妻子啦，对待兄弟啦，进一步到达整个国家啊，这个意思有一点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有这个味道。然此但耶文王这边来说的啊，若论太姒，太姒也就是周文王的妻子，就是简单讲就是武王的母亲呢，啊，文王生了武王啊，那么这个是文王的妻子，叫做太姒之德，故也可以辅助文王之道，就是有一个好的老婆，好的老婆。讲这些都是一种感动的典故了，现在的人几乎没有办法，夫妻之间不吵架已经算是很好了，对不对？如两灯相照，互照夜间光明，两手互携，方得清净。由是言之，世少贤人，世间为什么贤人的人特别少呢？由于世间少了啊贤人的母亲，少了贤妻，意思就是说少了贤妻 良母贤妻贤母教育不出圣人，教育不出圣人。良仪正因为妻子能应向其夫，也就是说老婆也能够帮助老公，母亲能胎教子女，况出生数年，何况做人，孩子生出来这几年内日在母侧，每天都在母亲的旁边，会孩子的行为举止会学习到母亲的啊，是不是？他的母亲如果一次吃了三碗，他的女儿不会吃少于三碗的，我妈都吃这么多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呢、做妈妈的人啊，有时候怎么教育自己要先做着，但是这个很难，因为每个人都有立场。你说妈妈上夜班，对不对？上夜班下来下班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六点才下班睡觉啊，妈妈很辛苦的啊，那一定要从六点早上才睡觉，她一定会睡到中午十二点的，因为她上晚班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女人她不知道上妈上晚班，太小了不懂，她也跟着妈妈睡到十二点，哎，都是这样子的，哎，所以这是不小心的讲的上夜班的事儿啊，所以我们就了解，每个人都有立场跟苦衷，法无定法，法无定法。我们以前叫农业时代，农业时代的意思就是以前它是固定的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现在不一样，都是职业妇女，大家上班挣钱，买了一栋房子，老公挣一点钱，老婆也上班也挣一点，来缴这个贷款。没办法，现实残酷的，家庭就是这样，要一间房子很辛苦的。所以现在要像我们以前这几千年来文王武王，我认为这个很难，时代不一样，变迁社会结构也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接下来亲自依范，自就是熏陶熏习，亲自去熏习，依就是美德，依范就是亲自啊，自就是熏习，就类似针灸这样子了，用烟去熏习啊。然后依范就是美德，长成训诲，长成训诲，其性情不知不觉为之转变，有不其啊然而然者。不期就是本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盼，但是因为潜移默化变成很有德性的人。在这诸位里面就是这样子啊，因为从那么远来，每次听到圣贤之道，每次听到佛法的般若空慧思想，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，哎，慢慢的你智慧就开，你的做人就不一样。你自己冷静想想看，两年前就好，你还没有学佛，我们用最短的，两年前你的脾气，你学佛以后两年后听了师父的经典，两年后你感觉到你的脾气真的进步太大了，对不对？我的进步太大不是越来越暴躁的意思，不是那种进步，你弄清楚了，是越来越有修养，哦，觉得生发脾气没有什么意义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慢慢的改变，后半辈子你就会享受安详的生命。诸位，脾气除掉，福报就到。万法得成一忍，万福万福来自一颗忍辱的心。万法得成一忍，这是佛讲的哦。万法得成一忍，就是所有的成就都来自一颗忍辱的心，万福来自于忍辱，就是所有的福报会汇集到一个有忍辱的人。 的身上。你想要福报吗？很简单，忍辱。你想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吗？很简单，忍辱。忍辱。那么你的脾气慢慢改了，你的生命变成一种安详、自在、快乐、解脱。哇，这生命活起来不需要什么人民币、台币，对不对？这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都知道世间为我所用，非我所有。所有用的东西都是暂时用一下，也带不走任何东西。哎，你拥有的真理，生气就是无明的表现，再来会障碍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何必呢？你要做一件事情，以前碰到很生气的时候，要12个小时才放得下，现在这样子，碰到很生气的时候，稍微忍耐一下，嘴巴用拉链先拉起来，6个小时你进步了。到后来碰到这件事情啊，知道我在生气了，人嘛知道嘛，因为什么，哪一个不知道自己的生气，是不是？大家都觉得生气有理，就会爆发出来啊，看着那个自己的脸就知道嘛，照照镜子也知道，哦，我正在生气了。忍，忍，万福来自一颗忍辱的心啊，任何的道业也必须来自一颗忍辱的心，慢慢慢慢，6个小时变3个小时，3个小时变1个小时，1个小时变10分钟。后来因为你放下习惯了，就一闪过去，我再生气了啊，算了，那种人呢、啊，不用跟他计较，道理也讲不通，我还是解脱我自己，听佛陀的话，我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不跟他计较。祖师都叫你这样讲，哎，碰到很生气的事，我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我不跟你计较，啊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没有办法一下子的，这脾气很难改的，是不是？一起来的时候，把阿弥陀先摆一边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不一样，我知道脾气不好改的，因为我本身脾气也不好，我脾气也不好，我知道，肯定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当时我妈妈怀我的时候，爸爸外面可能有小事儿，我妈妈每天跟爸爸吵架，才生我这样的脾气，都是他们的错。不关我的事儿，哎，不过好了，我这辈子碰到佛法，碰到佛法，我懂得调试自己，所以年轻人生气，我会原谅他，因为我是过来人嘛。年轻人生气，20几岁、30、40，因为他们会有脾气，因为我是过来人，我自己知道这个过程不好调试，但是一定会成功，只要你肯。这个脾气不调试不行的。临命中有一个人常常发脾气，文殊讲他，我就告诉他，你临命中怎么知道你一定会顺遂，大家顺着你，你这么大的脾气，你临命中你听了一句不顺遂的，你不下山图，我说你这个能不能打个赌。我说哦，对哦，我听上人的话，对呗，你这样子很没有把握的，听的喜欢听的或者很不喜欢听的啊，让它变成一种习惯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但是我讲的轻松容易，要改像刀子在刺心一样的，很难改的。我以前脾气暴躁的时候也真的很难改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我现在慈眉善目，那要修多久的时间啊？是不是？哎，要涵养多久啊？为什么我特别拿出这个脾气啊，来讨论？因为这个脾气会伤人。你内心里面碰到什么事情，你不讲，人家还不知道。你一下子表现1万，这个态度 就坏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看得到你的态度啊，听得到你的语言啊，讲话都那么严重跟刺激，他会感受到你的不礼貌，对他怀有敌意啊，那就反过来会伤害到你。所以脾气一定要改的，到你命中了再改来不及了。脾气有改过的哈，回去好好的弄。很生气的时候，时间要越来越短。接下来是亲自依犯，强诚训诲，性情不知不觉为之转变，有不其然而然，于常谓曰：是教你，教育子女为齐家治国之本。又常谓治国平天下之权，你人家朝得一大半。记得所有的伟人都是女人生的，所有的英雄好汉都是女人生的，知不知道？没有一个高僧大德不是妈妈生的。所以看不起女人，我也是觉得他很奇怪啊，没有女人哪来的男人，是不是啊？但是这个印度啊，有一个叫做寡妇村，很惨的。你看到这个报道，寡妇村，什么叫做寡妇村？就是死的老公。印度有一个昨天报道的，有一个女人现在已经六十几岁了，她九岁，印度知道吗？很早就结婚，九岁就嫁给她老公，啊，她老公12岁。娶了她，她9岁，这个女孩子9岁，这个老公她嫁了以后，老公生病，嫁给结婚一年，老公死了，多严重，没有人要，也不能再嫁，人家认为那是很倒霉，会克丈夫的，然后就把她送到什么？送到一个寡妇村。印度有一个寡妇村，是进住了4000到6000人。那问访问第二个，那你怎么来的？我老公死了以后，我儿子就把我再来放在这里，不管我的死活啊。那就问第三个啊，他说他老公死了以后，他的婆家逼着他，你今天非离开不行，他有生孩子啊。啊，老公死了以后，女人的地位就崩盘啊，崩盘以后就送到什么叫寡妇村。这寡妇村目前有4000到6000人都是死老公的。他后来是没有办法，这个寡妇村有的人还有一点体力，就做什么？做这个家事，做这个针线啊，裁缝啊，就搞一点很便宜的加工。最后没有办法，因为收入太微薄了，这些寡妇年岁也大了，家里也不要，就把她丢出去，好惨。然后就怎么样，在路上到菜市场，那你看到那个荧幕，那一幕的摄影师摄影起来，就是印度人都包起来，然后都点一个红点，手就伸出来，你看着那双风霜雪雨的手，皱褶的手，有气无力的手，那个值得怜悯的一个老太婆，没有饭吃，家人丢了就走，而且不准她回去，因为她要认为她克死老公，那个人手这样子，你就知道印度阶级制度到现在没有办法突破，寡妇的命运有多悲惨。寡妇，但是还好没有出生成印度，叫做寡妇村。哦，看到这一幕，嘿，掉眼泪了，真的，怎么会这么惨呢？没有饭吃，没有人理，生病没有人看。 啊，只有什么，有一种是水电的，水电的帮助这些寡妇，因为他电灯坏掉了，你看到他们房子斑驳了，下雨漏水了，这些水电工去募得几盏灯去把它换，那墙壁太严重的就简单啊粉刷一下，其他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哪有像我们这样子的吓死人的好，真的啊，真的。所以这后面还是一句话，我们啊做人态度决定一切，修行福报决定一切，你背后没有强大的福报，没有真没办法，碰到了也无能为力。所以你人家抄得一大半，盖为此也啊。现在今日时空全部转变了，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消灾。在座两位法师，消灾在座诸位护法居士大德，一起念：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，尽止同生极乐国。念愿生西方净土，上培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，不退菩萨。下课。